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所以一定不要对教会团体抱理想主义的态度，不要老是以客人的心态在教会待团体待着啊，就在旁边看看，好的就待着，不好你拍屁股就换一件。不要老是以客人的身份，以主人的身份进到团体，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员，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。如果我看到教会有难处有困难，不是只是在旁边站着指手画脚批评一种，想一想我也是这个团体教会的一份子，我该做一点什么那帮助团体，帮助教会，让教会更好。所以说当我们有了这个主人翁的心态，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了团体和教会，不会因为团体教会有一点问题我们就开始离开。如果老离开，你永远不会和弟兄姊妹有深交的。这很多人就埋怨，好，弟兄姊妹都不关心我啊，走了这么多团体都不关心。后来我就问这个，这是我们够关心他的，他要什么就基本给他，这两天他也走了，都谁都跟他不熟，你想你还怪团体弟兄姊妹不关心？你没待下去，你只有待下去和弟兄姊妹深交了，彼此更多的了解，更多的认识，真知道了，那就更多的能够彼此相帮，那彼此带到。所以这个是很，我觉得很要紧的哈，就是要把这个理想主义的态度去掉，要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进入团体。第二，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小道理，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0:31讲的，他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就是一条最大的道理，对基督徒来说，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干什么，都要想一想，我这样做这样说是不是让神得到荣耀，还是羞辱主的名。这点很要紧，因为教会有分歧有不同的观点，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，怎么能观点老是一样呢？所以如果什么事一来大家都一样，那就这还真是有点问题了。是不是有人不敢说话呀，随大流啊，或者怎么？他如果真正大家都负责，一定有不同意见，这是最正常的。问题是有分歧，怎么样用正确的办法去处理这个分歧？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，也不要变成分裂。这条道理就很重要。尽管有时候在争论当中，也许我的意见是对的，对方不对，但是如果我处理的办法是让把它变成了纷争，甚至造成分裂，最后让神的名被羞辱，那么我这个小道理都不对。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是最大的道理来管一切的小道理。不管你在这件事情你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，你的观点对还是不对，如果我们的做法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不能够荣耀神，全都是错的。所以我想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非常清醒的观念。你看很多教会你问他的分了，哎，你听吧，他双方都觉得挺有理的，都是在具体的事情上说自己有理，可是想没想究竟我们这样做是让神得荣耀还是被羞辱？你很多地方小地方啊，一下分成两个教会，说每次有什么布道，特别还专门注明是哪一间教会，人家布道有搞不清楚，本来一间教会好，就一聚会就在一间教会，现在就分成两间了，就是哪个是哪个弄不清楚。但是有时候就会人家就会说闲话了，你不是说彼此相爱吗？你自个儿都合不来一起，你让谁来爱啊？所以你看神被羞辱，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道理啊，最大的道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呢对我们来说， 那些假的基督徒、假的传道人，以今天作为得力门徒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我们多数还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但是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，什么样试探呢？就是我们想一方面想真心实意的高举十字架荣耀神，在这个同时自觉不自觉的又想高举自己荣耀自己。我们不是说目的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名利，我们也想荣耀神高举神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目的动机不纯正，自觉不自觉也把荣耀自己高举自己也加进去了，这一加进去这是出问题。有一间教会有一次选这个要选举执事，最后呢经过提名委员会反复的酝酿，征求会众的意见，也征求本人意见愿不愿意做，是吧？哎，都弄好以后呢，最后就在周报上就公布了这个执事的候选人的名单，还是候选人，还没正式选举了。哇，这个有一个弟兄看了以后非常的生气啊，不高兴了，他去找牧师，他说牧师，我在教会这么多侍奉，怎么连候选人都没有啊？牧师笑了，牧师说，你看那很多人还不愿意干呢，对，很多人提名让他干他还不干，你看你想为做主公那挺好的呀。牧师就问他，那如果大家真让你当候选人，你愿意干吗？他那倒不一定。那牧师说，你在争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不提你的候选人，没有候选人没你，你又不高兴，说真提了你，你也不一定干，那你在争什么呀？他说，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。哎呀，我在教会这么多侍奉啊，如果你们提我当候选人，那说明我在你们心目中还有一定地位，对不对？当不当那就是下一个问题了。好，现在你们名字都不提我，说你根本没把我看在眼里，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你们都看不见了。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我们听了觉得很好笑吧？可这个实际我们也差不多，只不过他说说我们想说而想说而没说出来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啊，怎么这么大家怎么没看见似的哈？就我白做了，你看这很多这东西就出来了啊。所以很多事就是这样，很多的侍奉，你比如说观念不同的时候，一旦把这个工作上侍奉中的分歧变成个人的衣袖，个人的这样一个东西，就很容易，你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哈？你就出来了，你老跟我对着干，你究竟对我有什么成见？然后就马上就出来了，那本来就是意见的分歧，那一旦把个人的感情因素一加进去，就很困难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个有人说哈，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，试探也在哪里。如果一个弟兄有讲道的恩赐，那他的试探也在讲道上。讲完道，首先想着，哎，想大家觉得今儿讲的怎么样啊？啊，讲的好不好？一个人很有唱歌的恩赐，敬拜赞美，首先想，我今天大家觉得我歌声美不美啊？哎，调唱的怎么着？那想的就是这些了，啊，说很容易就把个人东西加进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祷告，主啊，求你隐藏我们啊，能够在最不起眼的地方，让人不看见的地方的时候你。当然如果我们甘于被隐藏，甘于不抛头露面，当然是很好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到当神让我们就要在人前说话，就要抛头露面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让人只看见耶稣不看见自己，只让人看见神的荣耀，只让我们这些站在台前服侍的人不去遮挡，不去偷窃神的荣耀，这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当然你说我刚才讲的都是人之常情啊，也是很难很难，你说我们就那么纯净，我们毕竟还是人嘛。这个虽然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却不能让这样的杂念放任自流，一定要求主不断的洁净我们。如果这个做不到，教会团契一定出问题。所以要用这个大道理，时时要想一想，我这样做这样说，究竟让神得荣耀，还是神的名被羞辱？如果我们在每一次说话做事以前就开始想这个问题，那我们的言行就会谨慎很多， 就不会随便去说，随便去做，凭自己的血气，凭自己感情去做事情。第三，团契的分享和交往，不要仅仅停留在灵性和思想上，也要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上。这是我们刚才开始讲的团契，对不对？那个捐献、捐款也是团契的意思。那也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肢体、对弟兄姊妹的实际困难，要有一个敏感的心，随时准备伸出援手。你想弟兄姊妹，他有时候不好意思开口啊，就非常的困难了。你想大家都是弟兄姊妹，你说谁像谁怎么样？他有时候很难了，自己做不了了，又不好好意思开口，你非要等他开口啊，有时候可能都太晚了。所以要真想注意，很敏感的看看自己周遭的弟兄姊妹。要知道他们有了难处了，不要等他们开口，就马上去力尽所能去帮助他们啊！有一颗敏感的心。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节勉励我们，十八节勉励我们说，他说：“小子们呐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”啊，所以还是要有行为中表达出来，这是第三方面。第四方面，健康的团体生活。对新来聚会的人，尤其是慕道朋友，一定要热情关心。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，为什么？聚会完了，都是找我们自己熟悉的弟兄姊妹说话，因为大家一个礼拜没见了嘛，啊，还是很亲热，说很多。有时候往往把新来的人就晾在一边。如果新来的人，尤其是慕道朋友，当他们第一次踏入我们教会团契，他没有觉得被接纳，没有觉得被欢迎，他下一次很难再来。就这点很要紧。我们有时候不是故意的要去冷落他们，往往有时就是没有注意。有一次啊，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，中午了，结果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呢，就是说希望我到他那儿去一下，有些事儿要跟我谈。结果就有这个教会的牧师，不是这个教会一个弟兄就开车帮我送到另一间教会，他帮我行李，因为我要马上要赶飞机要走，带到这个教会，那我们就来就是问，就问一个弟兄说你们某某某传道人在不在？牧师他去看看，他不在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回来，他说你们就在走廊上等着吧。结果呢，这个送我的弟兄觉得不太好。他也没说我是传道人，也没说我是谁哈，就说这个我们这个弟兄这个手提箱里都还有好多文件呢啊，好多资料，在走廊上恐怕不太方便吧？你是不是能给找一间屋子？我们在屋子里等。我说好好好，结果就开一间门打开，说这间行吗？我抬头一看，里边好几个垃圾桶，我说可以吧，可以吧啊，我就跑到这个。有垃圾桶的这屋子跟那儿等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传道人回来。那时候正是他们在吃午饭，那是十二点多嘛，他们就在那翻出去吃饭。说完人扭头就进去了。你想我来找你们牧师，说明也不是一般人吧，对不对？随口嘴边上的话都没问题，哎，真是的，你们吃饭没有？那一块吃吧，这不是很简单一句话，没有，说完就进去吃饭了，就把我们撂在那儿。亏得我是从那间教会吃完中午饭过来的，要不整个那一顿饭就掉起来了。你说说，就这么，就是我自个儿的遭遇啊。但后来牧师回来了一谈，我那弟兄知道我是牧师，一个劲儿的通过他来说话来道歉。我说你不用道歉，我知道你第一你不是有心的，第二如果我不是牧师只是一般人，你会道歉吗？就像这你会发现哈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出于有心，但是呢我们就不够敏感。你想新来的人，你一定你要是尽力做了，他有时候他都还会有些什么想法，何况我们再不很好的去留心做事情，有时候就更困难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千万注意，有时候你看介绍一下新来的谁，大家一鼓掌一散会就忘了，对吧？我们该说我们的干什么就完了，当然鼓掌一下也很好了哈，但是它不够啊。你下来就跟专门有几弟兄姊妹跟他谈一谈，这个是对我们团契的壮大啊，不断有新的血液加入那是非常好的。最后，弟兄姊妹之间不仅要有好的团契， 同工之间、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要有活泼的团契的生活。同工之间，这个团契就更重要了。如果同工之间的团契生活不好，同工由纷争到分裂，一定会产生教会的分裂。因为同工下边都有一些人呢、跟他关系好的，上边一分，下边肯定就会动就分了。如果一般的弟兄姊妹俩人吵架没关系，就他们俩人事，他不会影响很大。但是在教会的负责同工，如果不好好的团契，不好好的学习彼此相爱，那很容易教会就出问题。那你会发现吗？往往是热心的基督徒，在教会服侍最多的基督徒，往往最后归教会造带的最大的伤害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同工之间一定要注意学习彼此相爱。另外，就是弟兄姊妹和传道人和牧师之间也要有好的团契的生活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的，我们总以为传道人、牧师啊，都是打不垮、压不弯腰的属灵的巨人。所以弟兄姊妹有什么事都找牧师、找传道，这没错，是应该找他们。可是我们很少想，牧师也是人了，对不对？牧师也有需要，牧师也有软弱，牧师也会哭。大家有了问题都找他，可是他有了问题找谁呢？我曾经问过很多牧师，我说你们在教会的侍奉的最大难处是什么？绝大部分牧师告诉我，几乎是不约而同，是什么？属灵的孤独，很孤独。大家都把牧师传道人吹到属灵的高峰，高处不胜寒啊，他周围没有人了，他有的问题不知道该找谁了。如果牧师的师母善解人意还好，牧师可以跟师母吐吐苦水安慰安慰，如果不是，牧师就更苦了。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常忽略。那我过去是教会的代职同工，现在我做了传道人，我也特别体会这一点，我双方都经过了。所以有一个教会哈，有一次他们的牧师退休，这牧师呢是开荒牧师，从到这个城市带人信主，建查经班，最后呢建立教会，一手建起20多年，最后牧师要退休了，所以教会开了一个非常的隆重的欢送大会，弟兄姊妹都上去讲啊，这牧师这20多年的对他怎么帮助怎么好，非常的感动，真心实意的讲，开了好几个小时，这会开不完。最后呢就请牧师上去做两句答言啊，就是答词。没想到牧师上去第一句话就说，刚才你们讲了那么多，我不知道你们在讲谁呢，因为我在教会服侍20多年，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。哎呀，当时听了以后大家非常扎心呐、你说今天大家讲了几个小时这个好话，真是从心里出来，绝对没有假。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小时的好话分到这20多年每年说几句，那个大概多好啊。可是我们中国人吧，你说对牧师也是有感激的，就是不愿意表达，内向，俺自己知道就完了啊。有的牧师讲了一辈子道，一句反馈都没有，那牧师都讲不下去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那究竟我讲的道究竟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帮助呀、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实际弟兄姊妹觉得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就是不愿意说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。所以你看我们到北美呢念研究生就很吃亏了，尤其上那种 seminar 的课，就是讨论的那种课，我们就非常吃亏。为什么？不知道的不敢说，把握不大的不敢，知道的也不想说。好，那美国学生知道不知道猛说一气，人家老师看的不是看你说的对不对，是重在参与，是看你的态度，对不对？你愿意唱哪怕说错了也没关系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吃亏，就慢慢在学，后来才敢慢慢开始在说。所以你在教会也是这样， 心里边有感谢有感动，就是不愿意说。我们有牧师是不需要的，实际牧师很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啊，这个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理解，一个是要理解传道人啊。我觉得呢，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到我这多半辈子到现在为止，我最佩服两种人。出国以前，信主以前，最佩服国内农村的生产队长。真的，我因为下乡很多年了，别的不说，这个生产队长一天派三次工，早饭以前派一次，早饭以后派一次，下午吃完中午饭派一次，全村的这个几十亩的上百亩的地的活全装在脑子里了，就是一个活地图，谁谁干什么，干什么几个工分，你派的不对，你工分不合适还要找，全装在里面了。我就在旁边看着了，他怎么全都记那么清楚？分粮食，什么事儿都是管，家里夫妻吵架全管，一分多的工分都没有，完全是义工。可是每次运动一来，第一个被揪出来就是生产队长，都。过运动一过去，又跟人说好话，又夫妻也在干，下次运动再来再斗。哎，当时我真是佩服他五体投地，我就跟他们讲了，我说你们，你别看我上了大学，是因为我有这个感好，这个条件，有这个运气。如果你们有机会上大学，一定比我强。我真是这样想的，不容易啊。那现在我到了北美信了主，再佩服一种人是座堂牧师。那不是跟圣诞队长一样吗？就是一个大家长啊，什么事儿都得管呢，不容易啊。是用不管这个牧师在这教会牧的好不好。只要能够待得住不走，我就佩服你。你能挺着不挺着这个脖子就硬着挺下去，我就佩服你，不容易啊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理解我们的传道人。所以传道人实际自己像保罗讲的，也是外有征战，内有惧怕。弟兄姊妹的很多的难处，教会的施工天天的压在他们的肩上，重担很大了。可是里边也有很大的征战，所以他们有软弱，有忧伤，有需要，也会哭，也需要帮助。我们有时候不理解的，你看有时候你给牧师，希望牧师传道做的事情，如果你真是把它一项一项全写下来，恐怕几个人都干不完了。我们总希望牧师是全才，什么都会，那实际不可能的。实际教会的牧师，他也是他的恩赐也偏重了一个方向，比如有的人他善于讲道，有的人是关怀，有的人是在组织、在培训，在各个方面，恐怕你都不能要求牧师面面俱到，实际有时候做不到的。所以要爱护传道人。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:17他说，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。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，这是一段。下一段，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3:17他说，你们要依从耐心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啊，就是说讲了对传道人的态度。还有一段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:7-8说，主赐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，并不是要败坏你们，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羞愧。啊，就是圣经的教导，就是在我们中间劳苦传教导的人，我们要敬重他，所以我们要爱护传道人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做一个教会或者团契，敬重传道人，善待传道人，爱护传道人，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做，教会一定蒙福。那至于说我们中国教会，很多时候有一种传统，就是传道穷，穷传道。前一段大概20-30年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像中国的传道人的地位远不如西方，因为现在美国甚至包括韩国在内，那身份地位，总之呢，你传道就应该很穷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当然，作为传道人， 他们不能够在生活上有更高的要求。像保罗说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，不要去追求生活上的这些享受。这个传道人应该，但是作为弟兄姊妹，你不能把传道人让他们又要苦苦的做工，又把他们的生活水准压得越低越好，这样实际不利于他们做工。起码做一个传道人，他过一般信徒的生活水准应该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但有时候这个也不行啊。一般的弟兄姊妹买一辆新车，大家谁都没说什么，哎，夸一下。如果传道人敢买一辆新车，你试试看他议论有多少。我有一次在 Vacuve 的教会啊，他在美国教会，那牧师领我到他们家去，他在前面开着，我们后边跟着。他开一辆敞篷的奔驰车，我想要是中国牧师开这么一辆车，你看不能给你还来坐吗？那在教会，但我不是说他这个一定对的，乃是说人家这样做就是可以，啊，所以我就想求弟兄姊妹帮助我们哈，对传道人要。关于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各个方面，让他们的孩子有机会能够受到一般人的待遇，能够正常的，不因为家里的经济的拮据，他不能够受到应有的造就和栽培。所以你看，中国很多传道人，最后儿女都不愿意当传道人，看得太苦了。但起码的，常人的能够享受到的东西都享受不到。所以我想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，将来我们要更多的注意。另外呢，我很希望。我们教会在传道人牧者身边要有几个贴心的朋友，让牧师传道人有话有地方说，说完以后会众既不会把他的牧师的话再扩散出去，然后又能帮助牧师排忧解难。牧师为什么不敢说？就是怕一下说完就传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牧师说谁谁谁怎么样了，所以你们就是要有几个，我们常常说什么，一个篱笆三个桩，一个好汉三个帮啊，所以在牧师旁边有几个会友在这样关心着他，来支持他，拖着他，那牧师的工作就要好做得多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没有想到，当牧师有了失误，传道人有了失误，我们要觉得是正常的，因为他也是人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蒙恩的罪人，只不过是神把他摆到传道人牧师的位置上。所以有的会众就不是这样想了，哦，牧师你还会出问题，那简直是怒不可遏呀，不依不饶的就揪住不放。他也是人嘛，如果牧师传道有了失误，你就好好的凭着爱心指出来，规劝他，来帮助他，他改了不就好了吗？就有时候往往是两个标准，对吧？会众犯了错没事，那牧师就不能犯错。那牧师他也是人，当然他也会犯错，也会有失误啊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当牧者有了失误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揪住不放，要劝解，要帮助。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我这句话，你一生感谢，一束鲜花，一张卡片，一顿便餐，都能够让传道人感受到肢体的亲情，这样对牧者的鼓励和激励不知道该有多大。因为我现在当了牧师，我体会到了逢年过节啊，不说送一束花，送一朵花可以吧，对的，送一张卡片，写两句话可以吧？就是别看了这么小一个随手之劳，对牧师的鼓舞，大的就连你们都想象不到。所以教会又碰见很多的难处。如果牧师还能感觉到弟兄姊妹的信任，感到弟兄姊妹的爱，再苦再难他撑得下去。很多时候就倒是就不知道弟兄姊妹还信不信任他了，往往就要走。往往很多牧师在教会碰到难处离开，带着深深的伤痕走的，而这种伤痕永远往往是一辈子都不会愈合的。他下次再碰到难处，他可能还是胜不过，又再走。你看很多时候牧师找不到自己的工厂，反过来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看到，把传道人既尊重他作为属灵领袖这个位分啊，尽量可能顺服他的权属灵的权柄，同时要看到传道人也是人，要以常人的心态去关心他们，去帮助他们，去支持他们。如果这个做好了，是对教会一大福气啊，一大福气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啊给大家分享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，这个教会团契是属灵的家，大家都靠着主的恩典，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彰显神的荣耀啊，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团契教会搞好。在这个建造团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每一个肢体一同被建造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进，让我们更来越来越像基督，每到一处就把基督的这个倾向之气就可以散发出去，让别人羡慕我们的生命，他自然就把它吸过来了，啊！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教会不容易，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爱自己的团体，爱自己的教会，能够尽心竭力的在教会里，我们做一个分子，尽心努力竭力的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上努力的使用这个恩赐，而且是彼此的饶恕，啊，彼此的怜悯，一起走这个天路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